山东官员威胁访民事件发酵，网民统计受害者名单，出逃西安太难，网友震惊，如同铁人三项。中国电信遭美国驱逐，赖住唔走，专家出招。缺钱啦，官媒热炒到派出所订钱，从10000降到500。新年第一日，中国多条高铁列车停运或延迟。应对中巴，印度密集试射新武器，部署 S400 防空导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号，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最近山东省平道市云山县党委书记王丽公然威胁上访者的录音在网上热传，之后有网民统计丧生在维权路上的访问人数。该网民说，仲有好多默默消失的人，请大家补充。近日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让上访户家属向当事人传话，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的仔，下一步不再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都要送入监狱，举全市之力，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武力，我耗得起。他屋企仲有2个细孙，肚入面仲有1个，等累人话语。虽然王丽被停职了，但他的这番言论已经在访问圈掀起波涛。统计名单的热心网民分析王丽的说话，用几句话将访问历历的经历用官方言辞进行了概述。行政拘留，再刑事拘留，然后送入监狱，号这个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最后是丧生。该网民统计的受害者名单目前搜集到20多名，他说还有很多默默消失的人未记录上，请可以完善的朋友继续补充。流亡海外的64天网公民记者王晶10月31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虽然我目前已经不赞同中国人去上访，事实亦证明上访是中共给中国百姓挖的浪费时间和生命的坑，我认为中国访民要想改变被欺压的命运，就只有推翻中共暴政这一条路可行，这个亦是全体中国人自我解救之路。此外，网民毛秀玲在维权群发帖呼吁，王丽事件乃全国性的，要求中央彻查访民的诉求为何拖不决，彻查100种刑事是怎样刑事访民入狱的，彻查死亡的访民是否是正常死亡，他的诉求怎样了结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上个月爆发疫情，当局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从上个月23号开始封城，已经超过1个礼拜。近日陕西多名男子想逃离西安，而他们的方法令网友震惊，这个是逃离西安版的铁人三项。据大陆媒体报道，西安连续7日的确诊人数都超过150例，但是1个礼拜就增加1000例。封城超过1个礼拜的西安，民众面临断粮和饥饿，纷纷大吐苦水，而一些人就想尽办法要逃离出去。12月28号，一名姓张的男子趁天微光，避开疫情管控人员，从小区翻墙出去，之后骑共享单车40多公里，然后汽车步行至临潼区岭口大桥，想顺住铁路行到渭南搭火车翻山西老家，结果被警方查获。另外有一名姓白的男子在封城前夜从西安莲湖区骑一辆共享单车上回老家顺化县，在晚间-5度的气温下，他骑了8个钟头约85公里，还都是上坡路，之后为躲避盘查，他将车吊在路边再绕道入顺化县，结果无法进关，最后被处以200元人民币罚款。除了骑车外还有游泳，一名姓李的男子亦都想回老家，28号他经过渭河大桥时，由于交通管制，他决定横渡渭河，却因为冰面融化后水位上升，导致他被困在河中央，最后被巡逻人员发现后救上岸。另有一名男子更惊险， 他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徒步进入秦岭山区，行了整整八日八夜，在距离机场一百几公里的宁陕县广货街镇被村民发现，最终被隔离控制。有网友惊呼：我惊呆了，从西安到广货街道是要翻越秦岭主脊，海拔2100米，目前秦岭零下几度，落住大雪，方圆20里无人区。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他行了八日八夜，没有荡失路就不错了，亦奇迹般地解决了吃喝问题。还有一名姓李的男子，他在上个月24号被集中隔离，在隔离期间，他先后两次翻越围墙逃离隔离区，最后还是被捉到。他被行政拘留10日，以及被罚款500元人民币。在西安，隔离14日的费用是6800元以上，都要自费。有网友感叹，对于很多社会低层的人士来讲，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哪里会冒着生命危险和违反疫情防控法规的双重风险去这样折腾呢？在美国监管机构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运权之后，中国电信却声称它将继续留在美国。专家表示，总统可能动用一项法案来对付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10月决定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分公司在美国的运营权，并指控中国电信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11月17号，中国电信向 DC 巡回法庭提出上诉，试图阻止 FCC 禁令实施。12月3号，法院驳回中国电信的上诉。不料，中国电信美洲分公司的一名律师10月20号写信给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表示，该公司计划在1月3号之后继续提供一些服务。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 James Lewis 话给大纪元知，中国电信的顽固抵抗改变不了最终走人的结局。他们可以挑战 FCC 的命令，但是总统可以使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来封锁中国电信，他们充其量可以推迟一个礼拜左右被驱逐。路易斯说， IEEPA 赋予总统非常广泛的权力，这个是他们用来制裁华为和其他公司的方式，所以如果中国电信和 FCC 走法律程序，这个是行不通的。我想你会看到白宫制裁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在给 FCC 的信中说，他打算继续提供的服务不属于 FCC 要求停止运营命令的范畴，这些服务符合私人承运商的要求。路易斯表示，中国电信继续提供的服务是否属于 FCC 禁令范畴，需要由法院认定。路易斯透露，情报界和一些私人公司最早在2020年初就对中国电信表示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已经审查了很长时间，对它的危害深如明镜，因此下定决心要将其逐出美国。路易斯表示，一旦总统动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无论中国电信找什么藉口都不能够再留在美国。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期间，大陆官媒曾经纷纷炒作民众到公安局掟钱就走，订钱金额大多数是10000元，而家西安疫情严峻，官媒又炒作订500元就走。网民称，虽然是做骚，但金额从10000降到500，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陆经济形势下跌。2021年12月29号，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网在内，多家中共媒体报道了安徽蚌埠一名男子到派出所订500元就跑的新闻。报道称，该男子将现金放到值班室后，只讲了一句为西安抗疫捐款，转身就逃跑了。同2020年订10000元就跑只有文字报道不同，这次党媒登出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订钱过程，但视频中该男子不戴口罩进出派出所值班室的情节引起一些网友的质疑。 有人就讥讽从2020年的10,000元变成现在的500元，虽然都是做show演戏，但续集还是透露了一些经济形势。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期间，大陆官媒纷纷不约而同地报道当地公安局有人订10,000元就跑，事发地点、故事情节和订钱数量大都出奇相似。这种怪现象不单止引发网友嘲讽，亦引起海外媒体的质疑。有网友搜集了数十张各地相关报道的截图，显示订钱地点虽然有所变动，偶然间会从公安局、派出所变成其他政府部门，但订钱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大多数是10,000元，其中亦有个别出现其他金额，例如5,000元、4,000元等，但最少亦有1,000元。2022年1月1号新年第一日，中国大陆沪宁城际京沪高铁等多趟列车延误停运，原因是相关铁路上跨公路桥上一辆液化汽车泄漏。上海铁路局镇江站官方微博消息指，1号11点05分沪宁城际宝华山至镇江区间铁路上跨公路桥上一辆液化汽车泄漏，导致沪宁城际多辆列车停运，同时沪宁城际京沪高铁部分列车不同程度延迟。一号，网民爆料，江苏无锡京沪高铁华东地区大面积列车延误，大批列车被塞在铁路上，原地停留。网传视频亦都显示，多辆高铁停靠在铁路上，等候出车。12306客户服务部称，列车等待时间需要根据现场处理情况为准，液化气泄漏几多目前仲未清楚，但好多列车都是延迟。旅途中的网民说，在苏州新区站停了快两个钟头了，是停在路上的第二个钟头，南京回去的路上突然停运，一睇微博预计仲要停留好耐。网民说，新的2022从班车延迟开始。2021年12月23号，印度国防部宣布，印度当日成功试射了一枚国产的普拉雷弹道导弹。之前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一枚烈火 P 导弹，这个是一款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一代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此外，印度仲成功试验了超音速导弹辅助鱼雷发射系统，以及一枚空射型布拉莫斯巡航导弹。2021年12月20号，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空军在旁遮普邦地区部署了首个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队。印度政府部门的消息人士说，这个将能够应对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共的空中威胁。在12月的较早时，由俄罗斯提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部分组件已经运抵印度。印度空军的相关人员此前已经在俄罗斯接受了 S-400 系统的培训。12月初，印度外交秘书席林格拉宣布，俄罗斯已经开始交付地对空远程导弹系统。他的声明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后无奈发布。从2022年开始，印度将在印度北部和东部边境地区分别部署一套 S-400 防空系统，用来抵抗这些地区中共军队的优势。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美国驻印度大使艾里克·加希提 Alec Garcetti 近日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他随时都准备着通过推动美方的努力，加强印度在保卫边境和压制侵略的能力。自2016年以来，印度与美国在防务方面的合作显著增长，印度还购买了美国的武器系统，而更多的交易仲在酝酿中。报道认为，加希提呼吁销售最好的国防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武装印度，对抗中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